从今天开始，一共要连续四次为大家介绍信仰是什么。今天是第一节，所以主题是为什么要有宗教。首先向大家介绍一篇吕玉婷神父的文章的片段，他的题目是宗教，谁需要这个玩意儿？为什么需要宗教信仰？首先我们必须理清的，宗教信仰不是科学，因为信仰的对象好像神、灵魂、永生等等的现象，永远无法用科学来证明。二加二等于四，谁到了灵都就结冰，我眼睛这张纸，哪一支笔，这些都不需要用信仰来说明，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物质的世界。凡是属于物质世界的现象都可以由科学来说明。宗教信仰是一种讨论物质世界以上的学问，它关心的是超物质的现象。除非人否认世界有精神现象的存在，他就永远脱离不了信仰的问题。有一位女士叫 Rand， 她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演说词，一开始她就讲了一个小故事。有一艘太空船因为故障而坠落在一个陌生的星球，太空上的人跨出了船舱以后，感觉到一切都是很陌生，于是她开始问自己，我身在何方？我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的位置呢？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？他说这三个基本的问题的答案唯有哲学才能够回答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但是哲学的问题，它更是宗教的问题。第一，我身在何方？你们有没有想过下面的这些问题？我为何生在这里而不生在那里？生在20世纪而不生在15世纪？生在这个如此落后的穷乡僻壤而不生在车水马龙的大城市？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，或者曾经想过，也认为这是你命中注定，也就一切算了，认了。但是命中注定偏偏又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。命运是什么呢？谁在决定你的命运呢？你可能还在心里想，啊，是我自己的命不好。但你有没有问自己，为什么我的命不好呢？为什么我偏偏生在这个家庭，生在这种社会，生在这个时代？谁又能替你解答这些棘手的问题呢？科学能替你回答吗？哲学能替你说明吗？现象学的大师齐克果说了一句箴言，当一切思辨告终结，正是信仰开始的时候。当一切知识都无法解答我的疑题时，可能我那个时候真需要一点宗教的信仰，才能够使我继续的活下去。接下来就是一个生老病死的大问题。生老病死，当然可以从生理或者物质的结构方面去探讨。所谓有生必有死，一切的物质到了最后都将风化腐蚀、老化、疾病、死亡等等，似乎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。真的吗？它真的如此简单吗？在抽象的理论上可能如此，但当生老病死等等问题落在你的头上的时候，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物质不明定理，似乎连科学家也无法否认。无中生有固然不可能， 但是从有要想变成功无，也同样不可思议。人是一种精神的动物，除了肉体以外，它还有一个灵魂。这个灵魂，你叫它魂魄也好，叫它气，也未尝不可。由于它是一个精神体，因此它不像物质那样可以分割。正如连物质也不能够毁灭，请问不可分化的灵魂又如何能够消失无踪呢？有关于灵魂不灭这个现象，似乎最原始的所谓野蛮的民族也早已经知之在前。这些原始人的父母一旦死亡，他们并不认为一死百了。近代考古学家发现，在非洲的丛林、澳洲以及新几内亚的原始的民族中，见那里有一种拜祖敬天的现象。他们似乎认为祖先并没有死，只是换了一个形象，继续在那里保佑他们的后代。斯大林手下有一位大将军，据说死前曾经要求孩子们给他好好的埋葬。儿子说，共产主义不是不信人有灵魂吗？那位大将军竟然回答说，说是这么说，万一死后真的有灵魂存在，而且最后还要复活，重新与肉体结合，那个时候应当怎么办呢？古代许多的帝王，人还没有死，就接着大建陵园，准备死后的大事。今天如果人不信死后还有灵魂的存在，都像猫狗一样一死百了，他们还要考虑死后的大事干什么呢？所以这一切又都是宗教信仰的问题。中国人常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已经成了一句口头禅，许多善良的老百姓也都深信无疑。但是问题是，好人似乎常常吃亏，恶人反而逍遥法外，为所欲为。请问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又当如何解释呢？但是请不要慌，古人接下去还有两句话，若有不报，时间未到。这个报应的时间既不能在今生今世实现，那只有等到死后进入来世以后再来完成了。未来生接应的也罢，死后获得报应也罢，这些善报究竟是指什么呢？对这个问题，几乎所有的正宗的宗教的回答都是大同小异。佛教说这些人死后能直升西天，天主教、基督教以及回教则强调他们在天堂或者天国内，想永远永远的享受无限的幸福。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只要是正宗的真实的宗教信仰，几乎都是出世的，也就是都必须强调来世的。其实这一点并不稀奇，宗教而不谈来生，我们还需要宗教做什么呢？当然一些宗教同时也必然是入世的，他们都在鼓励信徒们必须爱主有爱人，尤其当爱那些贫穷人、残障人、被世界所遗弃的人。但是我们必须立刻说明，宗教做这些的慈善事业始终有一个终极的目标，那就是希望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今生能够得到安顿，来生能够得享永福。所谓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，如果宗教只劝人做入世的工作，而忽略了那种出世的基本精神，那我们只要叫它慈善机构就够了，又何必还要加上宗教的美名呢？宗教之所以为宗教，正因为只有它能够强调人死后的大事，也就是永远祸福的大事， 这种死后的永生祸福，心理学及神学称之为终极关怀，说明只有宗教能教人达到这种最高尚的、最终的人生的目标。佛教之所以强调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其理由在此。耶稣之所以劝人要看破红尘，一心为天国的努力，他说，即使你得到了整个的世界，但是丧失了灵魂，对于你有什么益处呢？其理由也是为了这种终极的关系。从前多歌德的祭祖佛斯德，那位不死老只是为了获得荣华富贵，竟然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，令后人晓得愚不可及，竟以来生的永远的幸福来换取短暂的今生的享受。但是天下并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更何况是来生的永恒的福乐。因此所有的真正的宗教都劝人行善避恶，以美的善功来争取死后的幸福。有一对老夫妻，先生在战争中双手被炸断，太太又患了重度的糖尿病，他们虽然只靠微薄的一点救济金斗生，却比谁还来得慷慨。有了一些余金，就去帮助比他们更可怜的人。当记者问他们自己这样穷苦，为什么还如此慷慨呢？他们只简单的说了一句话：不修今生，修来生。不修今生，修来生，这句话说明了信仰的目的，以及做人的真正的道理。今生行善避恶，爱主爱人，来生则享受永恒的天上的幸福。今生吃的苦中苦，来生则享受福中福。我怎么能够知道天主是真的呢？人能够知道爱的存在，却不能够以科学来证明。人能够确知神的存在，却不能透过科学来研究。每个人都能对天主有相当的了解，因为天主已将此显明在我们的心中。换句话说，天主已经赐给人悟性，可以从大自然中领略他的存在。天主也透过使徒、先知以及耶稣基督的本身来向人类做特别的启示。我们可以从所有的受造物清晰地推论出必有一位造物主。有人说，把人堪称是从偶然的病出来的生物，实在是天大的笑话。就好比我们走进了废铁的工厂，发现有一架波音747飞机，却断言这是由废片掉落在一处意外组成的，这样一样好笑。从人的一只眼睛到脑部所有的神经细胞与管道，就大约有50万个之多，偶然发生的几率几乎不存在。当我们看到日出或者日落、四季变化规律与自然运行的法子，我们就很容易的深信其后必有一位大能在存在。天主也借着特殊的启示来显明自己，那就是圣经。与天主同行的先知得到了天主的默示，以文字记录下来，经过了许多的年，终于写成了这一本我们称为圣经的书。最后，天主以耶稣基督向我们做了最崇高、最宝贵的启示。天主降世为人，他降临到我们中间，让我们知道天主的模样，使我们能更了解他。正如耶稣向他的门徒腓力所说的：“人看见了我， 就看见了天父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可以从宇宙创造的启示中认出天主，也可以从这些为天主作证的人得到特殊的启示，尤其是从耶稣的本身的言语行为。所以证明有一个神很难，证明没有一个神更难。相信神需要信心，否定神的存在的人必须了解，不信神比相信神需要更多的信心。什么是信仰呢？信仰不是给我们解决任何的困难，信仰是给我们面对困难的力量。一个人生了重病，或者生意破产，更或者亲人过世，有信仰的人与没有信仰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态度。到底有没有天主呢？谈到宗教，很多的人对宗教都有一定的认识。宗教这两个字的定义是什么？就是讲到神跟人之间的事情。一般文明的社会有宗教，野蛮的人社会也有宗教。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？人觉得自己很渺小，有很多的事情人类不能为，人的智慧都没有办法解决，所以自然而然的会去求告神。宗教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。中国人称神为天，阿拉伯人称神为阿拉，犹太人称神为亚和华。不论是天是阿拉是亚和华，都是神的意思。可是今天世界上的人还有许多的人不知道有神，有的人知道了有神却不认识这位神，即使认识这位神也不知道怎样去对待这一位神。圣经上说，这个神，这位神是自大、自能、自可畏的。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大到底怎么样子的大呢？天主创造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呢？我们坐在地球上边，看见地球很大，直径有2万多公里。地球已经这么大，那么太阳有多大呢？它比地球更大，如果把太阳里边掏空，可以放多少个地球进去呢？可以装30多万个地球。可是讲到神大，并不是讲到它的体积大，而是讲到神的地位大。英国的女王维多利亚，在她18岁的时候，英国每一次到12月圣诞节都会演唱一首墨西亚的圣歌，最后就是一曲叫阿莱路亚。这首曲子还没有演唱之前，大臣就对女王说，陛下，200多年以来我们都有这样一个规定，每一次唱阿莱路亚的时候，全体的会众都要站起来，可是陛下可以不必站起来。到了唱阿莱路亚的时候，那些听众全部站起来了，维多利亚女王就坐在那里，她一动也不动。但是当这一首圣歌唱到万王之王，万主是主的时候，女王又站起来了。她是英国的国王，但是耶稣基督被称为万王之王。英国的女王虽然大，耶稣基督比英国的女王更大。今天我们先介绍到这里。